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翻开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经文比较多，但是我们只一起来同声朗诵其中的一小段经文。我们翻开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从第四节一直念到第十四节。好，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列王记上第三章，从第四节念到第十四节。一二三起。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了一千牲畜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主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能吃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敬求我的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好，我们先把经文念到这里。我们今天可能看到的经文是不仅仅是这一段的经文，还要会整个第四章。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上一次已经是从一个角度去讲到了说，所罗门到底在向上帝求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知道，当神对所罗门开口说你要求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的时候，我们上次知道说这是一个实验，因为要看所罗门的心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从上次理解的时候，理解到一个角度，当所罗门求的那个说我要求一个智慧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智慧是什么意思了，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智慧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顺服的心。我听到一个那个姐妹在说，非常正确。那个智慧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所谓的能够解决算术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而是一个更大的智慧，是对于上帝的一个顺服的心。那这个是讲到那个讲到的这个智慧。那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再去看所罗门这段的祷告，因为所罗门在这段祷告中间不仅仅是光谈到说我要向神求一个智慧的心，他还有其他的内容在里头。那么到底是讲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件事情，当神在地上兴起王的时候，那第一个实际是有一个传承的王是从谁开始的？实际是从所罗门。因为当大卫和扫罗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直接的传承关系，那么扫罗，当大卫，神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对大卫说我要应许你的子孙要坐在你的宝座上的时候，就会在以色列人中间面对一个问题，这个王怎么样传承。换句话说，神要借着这一段的事情要把他和他心意的王给讲出来。所以所罗门在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求一个智慧的问题，更重要的，实际所罗门在这里面他要去讲他对大卫的一个理解。那么他对大卫的理解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呢？所罗门要向神求的是第二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今天分享的内容就是合神心意的王。那所罗门对大卫有什么样的总结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念到这个祷告中间对大卫有一个评价。但是在讲到大卫之前，神是不是对所有做领袖的提出一个基本的要求呢？以前我们在主日学里讲过， 神在一开始在摩西设立长老这个位份的时候，神就已经做了一个标准，所有来领导以色列民的人要有三个基本点，是在申命记上申命记的第一章13节到第17节，我们不翻经文了。三个标准，第一，所有选立的长老要求是有智慧，第二，这个长老一定要有见识，第三，这个长老一定要为众人所熟知。这是三个标准，在申命记里面已经把它都放在那里头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大卫是不是具备这三个基本的条件的。大卫是有智慧的，他也有见识，他有很多的事情，他也会弹琴，会有也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当他在与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打能之所以能够打赢哥利亚靠的是什么，不是靠他自己，也不是靠他那块小石头，他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与哥利亚征战。这是大卫非常有见识的地方。那大卫有没有是为众人所知呢？打完哥利亚全以色列人都知道，所以最后不光是以色列人知道，甚至连他逃到的非利士人都知道。大卫最后怎么知道他呢？说扫罗可以杀死千千，大卫可以什么杀死万万，连他的敌人都知道大卫的名声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生命界的角度上来讲，大卫是符合一个领袖的位分，但是仅仅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知就一定是合乎上帝心意的那个王吗？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是一个特殊的民，我们上次讲过，以色列民是一群什么样的子民呢？是被上帝所特别拣选的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在后面说，在你所拣选的民中间，这民多得不可胜数。什么叫拣选？上帝与以色列民有一个特别的立约的关系，而且以色列民在上帝的眼中如同同人一样，眼睛的同人一样，是非常视为珍贵。所以以色列民和其他的民中间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关系，其他的民并没有被称为是拣选，只有以色列民是被神所拣选的。因此带领这样的一群的子民的王，不仅仅要具备申命记的基本的前提，还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我们来看，所以我们先看第六节。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又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位上。所以这句话我们先讲两个恩，一个是大施恩典的恩典，一个是你又为他存留大恩的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一个对于一个预定和拣选不是非常明白的人，就会说那神不太公平啊，那怎么就选了所罗门呢？所罗门也不见得好，为什么选所罗门不选别人？为什么选了大卫不选别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恩是一个我们讲到的普遍恩典的恩吗？其实这个字不是普遍恩典的意思，这个字是英文把它翻译成 steadfast love， 什么意思？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个意思。所以在整个旧约中间，这一个恩，这一个恩典是特别指神与一群有特别关系的人的立约性的爱，不是一个普通的恩典，不是一个普遍的恩典，是一个特殊的恩典。那我们来查两节经文，在这两节经文同样一个字出现，一节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20章的第14节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查看。撒母耳记上20章第14节到第16节，当约拿丹对大卫立约的时候，约拿丹对大卫是这样说的。撒母耳记上20章14节到16节，约拿丹对大卫是这样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好，这是第一段。那在这段的时候，我们再看大卫是如何守约的呢？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里头，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的第3节和第7节，当大卫那个时候已经是对扫罗家全部得胜的时候，那么最后大卫在这里面就会问，第3节，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然后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 然后这个人就是米非波设。那我们不往下读了，我们就看到这里面慈爱恩待。然后第七节，我们再看第七节，大卫对这个米非波设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还给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守约施慈爱，和这个守约慈爱恩待这个字，和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恩，实际是同样一个字。这里面所表达的就告诉我们说，在所罗门的里面祷告中间，他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恩典，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好像说我给你一个恩典然后你给我一个怎么样，而是说是从神而来的那个立约性的一个恩典。这是所罗门非常清楚的一个地方。好，这是在这个字里面的第一个我们查看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大卫一直是一个神对大卫守约施慈爱，大卫同样对神也要有一个守约的一个观念。好，我们看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我们是看创世纪的第二十四章，创世纪的第二十四章的十二节。好，创世纪二十四章的第十二节，所以亚伯拉罕差遣了一个仆人需要给以撒去找妻子，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中间，这个仆人第十二节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好，这个求你施恩，这个施恩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所以他不是求一个普通的恩典，这个仆人讲到是说，求主按照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给我的主人的儿子找一个老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相信上帝对亚伯拉罕那个子嗣的应许，所以这个是这个仆人里面所表达的含义。我们再往下看第十四节，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是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那个施恩也是一样的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仆人不仅仅是一个说，主啊，你求过一个很泛泛的一个恩典，给我一个机会，甚至是给我一个好处，不是，而是说求主你把你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仆人的祷告非常独特的地方，我们先留在这个里面，我们做个记号，待会我们还要回到这些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两个经文，所罗门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不仅仅是讲到说，神啊，你真的感谢你把我父亲大卫立为王。其实所罗门讲的更加的长远，他是指着我们非常感谢主，你是从一开始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一直持续到我父大卫。所以这是所罗门里面所表达的一个含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回到上次谈论的一个问题，所罗门真的没有智慧吗？他需要求一个智慧吗？其实他的智慧是非常充足的，他很明白上帝在与以色列人立约，从一开始就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个约持续一直没有断过。因此他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才去说我要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是所罗门的充足的智慧的表现。好，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字讲到恩，第二个字看到第六节里面说，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怎么样呢？行在你面前。这个行在你面前就非常有讲究了。什么叫行在你面前呢？如果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行走，代表着什么？是上帝给你一个特别的一个立约性的一个恩典。一个人之所以可以在上帝面前行走，是代表着上帝给你一个特别的恩典，这个恩典是让你可以侍奉他。那这个就是一个观念，所有可以在上帝家里面能够有机会服侍神的，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甚至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个观念，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能够聆听上帝的话语，这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因为上帝与我们每一个人立约，因为是上帝与他所拣选的人都立约了，立了约以后，我们在上帝面前就要有一个守约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说，什么叫做行 这个也是我们会讲到的，我们后面会讲到今天应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叫做行在上帝的面前。好，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行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创世纪24章的第40节。24章创世纪啊，仍然回到这个给这个雅各娶妻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创世纪24章第40节是这样说，也是那个仆人，对不起，这个是这个仆人在对这个对这个利百加里面去解释的时候，是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第37节开始念起。37节，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住我父家，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儿子娶一个妻子。这是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的。那么侍奉这两个字，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行走，在神面前行走。所以亚伯拉罕说，什么是神？是我那在他面前行走的那位神，一个立约性的神，这个神必要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走所代表的是一个侍奉的观念在里头。因此我们说，我们的行走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好像我们在神面前站着就好了，在神面前行走所代表的是一种侍奉的观念。这个是从一开始到整个旧约里面，凡是涉及到行走，后面我们看到应用进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这个行走都包含着一个侍奉的含义，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说我在神面前能够跟他一起走路就可以了，不仅仅是这个意思，包含着一个深入的一个侍奉的一个观念。那我们刚才大家肯定会看到说，哎，天聪怎么这个今天讲的东西怎么两次都谈到了利百加和这个以撒这个娶亲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非要去讲？第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所罗门在想到这个守约施慈爱的时候，他的观念不是仅仅停在他的父亲那一层，而是停在了他对以色列民过往所有的代理和这个立约，所以这是第一层的含义。第二层的含义，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是非常奇妙的。上帝在这个里面，借着所罗门这样的祷告的时候，让所罗门思考的是一件事情，但是所罗门很遗憾，他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当两次在用的这些词所表达的，可以回到一个以撒或者说亚伯拉罕的子嗣的延续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所谈到的，一直是说你要娶的是什么样的女子，不可以娶外邦女子，特别是王。但是恰恰和第三章的第一节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罗门怎么一开始上来就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所以在这样一个隐藏的一个对比中间，所罗门对上帝的那份爱有是真实的，但是他的爱完全不完全，有很多的掺杂也放在里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一段的一个两个婚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为自己的儿子娶妻的时候，对他的仆人讲得非常清楚，你一定要回到我的本族本家娶一个我自己的属于的以色列的里面的女子，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不可以娶迦南地的女子。但是所罗门一上来，不仅仅是后来娶了更多的人，一开始上来就把埃及的法老的女儿给娶了，这就是一个对比的关系。所以神在这里面借着这样的一个圣经的默示，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爱神吗？爱神，但是他的爱完全吗？不完全，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不可以说我们自己不爱神，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很爱神，但是我们的爱神爱的真的是非常的掺杂，混杂了太多世上的东西，有很多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奢求都放在里头去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就要必须的去靠着圣灵的带领，面对的这一些的混杂，把这些混杂都要去掉，这就是我们的成圣的过程。我们爱神是因为已经在基督里面被上帝所洁净，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所以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爱神。但是也因为我们有着我们的老我，所以我们的爱神中间有非常多的掺杂，这就是我们需要成圣过程中间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好，那我们再回到经文中间第六节，回到第三章第六节， 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的面前。好，我们就来看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叫做诚实，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正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诚实是不是就指着我不撒谎呢？是不是不撒谎就叫诚实呢？所以如果我们借助英文的来去看的话，原文其实跟英文是一样的一个翻译， faithfulness 是对上帝的忠心。所以我们知道，当一讲到诚实，所谓的对上帝那个确信的时候，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王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所以这是第一点，讲到了这个诚实实际是代表着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这是他第一个方面。因此当这个列王记下二十章第三节，西西家在难处的祷告的时候，他就会向神说，神呐，我是要向你诚实，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神应允了西西家的祷告，最后解决了西西家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时候一个难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西西家讲到诚实的时候，他不仅仅是讲到一个我对神不撒谎，代表着我对上帝的忠心，我对上帝的那个 loyalty 那个忠心在里面的一个含义。所以当大卫在这个自己的诗篇六十一篇第七节和第八节里面谈到那个诚实的时候，所代表的是在上帝家里面的一个尽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摩西的评价是什么，神对摩西的一个评价是什么，摩西在我的全家尽忠。这就是神的仆人所必须要有的一个事情，在神家里面尽忠。因此在新约里面就会说，小事上不忠心，大事岂能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管家来讲，第一先要与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就是对上帝是要一个忠心。好，第二个讲到公义，那什么叫做公义呢？所以我们当我们一谈到公义的时候，自然就是讲到 righteousness。 我们通过什么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对是错？律法。在那个时代，在大卫那个时代，就是靠着律法 Torah 律法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上帝的公义。但是我们今天靠的是什么？圣经，上帝的话。所以第二段讲到的公义是指着与律法的关系，与上帝话语的关系。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先要解决个人与上帝的关系，第二个人与神的话语的关系，你是不是顺服在上帝的话语的权柄之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经常的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在神学院里面，最大的试探是在哪里？最大的试探就是不愿意在神的话语下降服。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我看出一点亮光，然后我就会想，哦，我自己可以解得更加 perfect， 然后我觉得可以解得更好。但是那个时候最大的试探就来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是上帝的话语使我们归正，使我们有智慧，使我们学义，而不是我们把上帝的话语改变拿来我用，这个就是一个错误。所以第二个所讲到的公义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肯在上帝的话语面前顺服了，顺服于上帝的话语，不是我拿上帝的话语来给我做个什么解释。现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外面的一些的讲座，甚至一些的所谓的心理学的辅导的内容，都是什么？仅仅说我自己先把我自己一个观念放进去了，我把我一个人生经历放进去了，然后我用圣经来包装，那样的话，那种讲座是有害处的。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出来的，而是用着上帝的话语仅仅做了一个包装而已，仅仅是一个所谓的镀金而已，而没有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这是第二个，就是诚实公义。那第三个，什么叫做正直的心呢？正直的心呢， upright of a heart， 就是指着那个心是非常的正直的。心正直所代表的是什么？是王与人的关系，是王与人的关系一个正确。因此在大卫的诗篇第十五篇的第二节里面，他实际就会讲，作为一个王，作为一个弟兄，要以公平公义待其他的人，要以公平公义待其他的人。所以我们自然会想到弥迦书那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世人呢，神所要你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一段话里面， 所罗门其实已经表达了他对大卫的王位的一个理解，那我们相信这也是圣灵对他的一个感动。所以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首先要他与一个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同样他对神的话语要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然后是与上帝的子民中间要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这么一段小小的一段的话里面，其实它包含着所有他的智慧都在里面。因此我们说，当所罗门说我都有这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还要需要到上帝的面前要一个什么样的心？顺服的心。所以他要的不再是智慧，而是说我要怎么样的把这些东西应用出来。那个顺服的心实际是我们的关键。经常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神学的知识，我们有很多自己的理解，但是我们却在实际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经常忘了首先是顺服上帝，而是先想，哎，这事儿我做的是对还是不对，然后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情我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而没有说先把事情放下，先要看看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地方。那刚才说到那个与上帝的那个话语的关系的时候，就是公义里面，大家回去可以再查看一下大卫诗篇的第18篇的20节和24节，都是讲到了公义，都是讲到了一个公义。然后所罗门自己的诗篇里面72篇的2节和4节也是讲到了公义，谈的都是在上帝的话语面前的顺服与律法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往下，因为我们前面中间是讲过是什么叫做我还是个幼童，不知道当怎样的出入。那我们后面会讲到出入这两个字又是还有是什么样的解释。然后第8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的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那我们就知道说上次讲到内容就是智慧就是顺服的心，可以判断你的民。那我们在后面来看一下上帝对于所罗门的答复和对所罗门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呢？那实际上帝对所罗门的祝福表达了，实际是把后面的用这一段的经文，实际把后面从第三章的后半部分到第4章、第5章以及第6章所有的内容都以这个作为检索包含在内里，包含在其中了。我们来一起来继续的开始看上帝的赐福。我们先讲说在第7节最后一个字出入，当所罗门说我还是个幼童不知道咱怎样出入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解释的是幼童，因为所罗门他用的实际后来是前面是有摩西，也是说我还比较年轻不知道在神面前怎样出入，后面是有耶利米也说我是一个幼童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出入。那这个是讲到认识自己的不足需要上帝的指引，那这是一层的含义。同样这出入这两个字在原文中间还包含着另外一层的含义，但是这一层的含义呢非常的独特，这一层含义在圣经中间只用在了在所罗门之前和所罗门之后只用在两个人身上，一个人是用在摩西的身上。所以在申命记的第31章里面对摩西用的是这个不知道如何的出入，所以摩西在申命记31章的第2节里面讲到说我年纪大了不知道该如何出入，这是一个。然后在对的第二个人是加勒在约书亚记14章的第10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经文。可能我们对加勒的故事不算非常的熟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14章的第10节到第11节。约书亚记十四章的第10节到第11节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从第10节开始看起。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行走，看呢，现在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里面的出入隐含着什么。如果我们对希伯来文稍微知识有所了解的话，它是一个排比句或者是一个对比句，所以这里面出入 代表着是一种军事上的技巧，是指着军事能力，所以和征战是相关的。因此这个出入在在这个所罗门这里面所讲到的出入里面也包含着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指着说我还是一个孩子，从来没打过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打仗。但是我们知道说所罗门本身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平安。所罗门本身的含义，名字的含义本身就是平安。所以上帝对他应许是讲到这里面就没有谈说你需不需要知道作战的技巧，因为神说我所赐给你的一定是平安。所以神对所罗门当起的名字的时候让他可以建圣殿，一定是神所保守他，一个赐给他一个平安。所以我们回到前面第二章甚至第一章里面讲到，是神使所罗门的国位坚固，不仅仅使他的国位坚固，也把一切的仇敌都给他平息下去，这是神对所罗门一个应许。但是里面有没有条件呢？我们后面会看到神在这里面实际是摆了一个条件的。当所罗门顺服上帝的时候，神会不会兴起任何的仇敌。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所罗门自己悖逆上帝的时候，神兴起了他的仇敌。这个我们会在第十一章里面会看到，所罗门的仇敌后面兴起是因为所罗门离上帝越来越远，完全背离了上帝的约。好，这个是讲到的一个不知出入。那所罗门还求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看这个第九节，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好，那神对他的答复是什么呢？在第十一节最后一段说，求单求智慧可以听颂。那好，所以神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那么智慧听颂这是指着什么？那这是指着一个有智慧能够去治理上帝的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往下看一下，从第十六节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八节讲到的是什么。所以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例子代表着所罗门是不是有智慧听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非常的有名的一个故事，在有两个妓女，两个孩子死，一个其中一个孩子死了，那另外一个孩子活了，怎么办？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熟悉，所罗门用他自己的智慧把这问题解决了。所以二十八节是说的是什么呢？二十八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那这是王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所罗门是具有这个听颂的能力，是有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王。那这个是讲到了，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已经给他了。好，那还上帝还给他什么呢？第十三节，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间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好，我们看什么叫做富足。所以我们经常一说富足就是有钱，这就很容易就把它 rich 就这个联系在一起。但是上帝之所以赐给所罗门富足，目的是什么？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富足不仅仅作为一个王的富足来讲，他一定是有自己的使命在里头。所罗门的富足是因为上帝要用他来建他的圣殿，他的富足是表现在上他要给神修圣殿。那作为一个，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王大约是在历史之前在什么年代呢？我们有时候读着读的，我经常以前我很好奇，我问过一些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一读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你的感觉跟中国哪个朝代比较接近？然后大家都会想到说比较接近我们中国唐朝，因为比较唐朝比较强盛，或者有的人说比较接近宋朝。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王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呢？是大约公元前九百年左右。公元前九百年，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真是在春秋的时代。因此我们想，那个时候能够修一个全部是金子内装的一个圣殿的话，这需要多大的财力。而且以色列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以色列是个游牧民族，他们后来是进入到迦南地以后才开始安居。因此在这样一个民族中间，上帝要特别的祝福他们。所以富足不是说让他个人仅仅是可以用来享受的， 那种富足是要来荣耀上帝的，所以他们要去把一切他们的金银都是用来为神来做事的。所以在这个富足所表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所罗门可以为上帝建造宫殿，也当然他自己也为他自己建了宫殿。那同样富足还表现在什么呢？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讲的是什么。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讲到了王的一些所有的官员在这样的一个名单里面代表着什么，也就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富足，作为一个王的富足来讲，是指着他的手下人才济济，手下人才济济，可以各司其职。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经常我们会看到，到清朝末年的时候，朝廷里面可用的兵有吗？没了，完全没有可用之兵。但是在这个时候里面，通过这一大堆的名单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的手下人才济济，完全可以胜任一个王国所有的职分的内容。我们可以想，当我们知道唐朝的时候，唐朝的为什么我们觉得他非常的强盛，因为他手下人才济济。但是到了后面没有人，一个王国的兴盛是在于你手下是不是可以人才济济。所以借着这个告诉我们说，上帝赐福的不仅仅是一个有钱这么一个观念，一是为上帝所用，二你是有众多的民可以来治理上帝的国度，这是富足的第二个表现。第三个富足的表现是什么呢？从第四章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可以坐在那里面，很可以一起像吃这叫什么集体食堂一样，就天天有这样的欢宴。那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欢宴也带来了所罗门的灭亡的伏笔，那是我们下一边再继续讲。但是从我们这次讲的内容中间所表达的，他之所以可以做出来这么多的欢宴，是因为四境平安，是因为上帝的保守，四境平安，所以人们可以在里面享受的是一个国力的强盛，是一个国力强盛的表现。那我们可以想到，清朝末年的时候，你想去做这些事情，甚至你都没有钱了，那个时候银子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二十一节说，银子在所罗门那个年代算不得什么。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到后面越来越穷了，穷到的时候就觉得银子就是回事儿了，可是在所罗门的年代银子不算回事儿。所以我们可以大家一想，我们就能明白，当晚清的时候国力急剧的衰减的时候，你还想老百姓有什么好日子呢？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所赐给的富足是为上帝所用，也是在上帝里面大家一起享受一个团契，在上帝里面我们人才济济。所以这个是一个富足的所有的表现，不仅仅是为了说我们光有钱自己的账户上有多少位数，不是，而是指着在神家里面一个富足，这样的一种丰盛，最后在基督的时代里面表达的是什么。所以基督没有讲所罗门的，只讲所罗门的荣华，没有讲所罗门的富足。为什么？所以保罗说，一切的丰富，所谓的富足，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富足，不光是给我们个人，是为了让我们在家里面，神的家里面一起服侍。这个是上帝所赐给的富足。好，尊荣，上帝说我也要把尊荣赐给你。什么是尊荣呢？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能够为上帝建圣殿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神给所罗门最大的尊荣，能给上帝建圣殿就是最大的尊荣。所谓的尊荣在这个里面英文翻译成 owner，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 owner 就代表了什么，是一个特权，能够为上帝修圣殿，这本身就是上帝给所罗门的一个最大的尊荣。那还有什么样的尊荣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后面就会讲到说，当这个推罗王西兰，第五章推罗王西兰的时候，为筹备圣殿准备这些材料的时候，西兰王就会赞叹说，哎，大卫有真的有一个好儿子，这大卫的儿子真的是不得了，非常的有智慧。那后面我们会讲到我们下一次再讲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一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借着西兰王的感叹，所罗门的尊荣就表现出来，因为他是要为上帝做事，他才有尊荣。那另外一个人 也是说借着这样的一个人的口来去称赞所罗门，那人是谁呢？示巴女王。示巴女王，所以示巴女王来到所罗门那里面去看到所罗门的时候，她看到所罗门的各种荣华，就是后面我们会查经的时候看到，实际示巴女王魂不守舍是为着什么？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啊，所示巴女王魂不守舍是因为看着她的荣华，看见她吃喝，看见她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后面查经会看到，示巴女王之所以看到所罗门就羡慕的不得了，魂不守舍，是因为所罗门可以有一个登阶的一个过程，他可以去以一个王的身份能够上到上帝的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这一件事情使示巴女王认为说这个事情不得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正讲到那个尊荣仍然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高抬我们自己，而是说是在上帝的神家里面，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去侍奉上帝，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行走，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尊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尊荣。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到第算是就是说上帝继续的对所罗门的应许说，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那这是无可比拟性。那无可比拟性表现在哪儿呢？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所罗门的智慧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些我来念一下这些经文，弟兄姐妹听。二十九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杰的儿子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听他智慧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所罗门的智慧是非常的广大的。要是我们中文讲，就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是智慧是无可比拟的。那其中举到这几个例子，那我们现在说，因为是圣经以外的，圣经以内没有这些人的具体的这个解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就相信这些人可能在当时是最被称为有智慧的人。那即便是当时被公认的有智慧的人，都不如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呢，可以明白很多的事情，所以特别是三十三节，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都知道，也知道飞禽走兽、昆虫水族等等，所有都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里面，隐含着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笔法是表达了实际作者对于所罗门王的一个评定、一个评价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当所罗门讲到是说这个草木、黎巴嫩的树木、牛膝草全都知道的时候，他却不知道什么啊？他却不知道什么？那民间的疾苦。却不知道民间疾苦，而最后所罗门失败和他的儿子的失败就是在这一点上。他可以知道天下所有的事情，但是他却不知道他眼前的那些人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家真是要自己在神的面前要非常的警醒。当我们做了一个领袖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体谅弟兄姐妹们？这个需要我们知道神家里面的事情。所罗门可以把上外面的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有很高的智慧，但是他在劳役这个方面从来没有让他的老百姓有个安息。一方面建圣殿有很大的劳役，但是建圣殿是在当时是以色列民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人们愿意为此而付出。那建圣殿的时间用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有一天会结束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借着他的儿子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建完圣殿以后，这个劳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因此这个赋役、这个徭役和这个征税等等这样事情，最后是所罗门的一个败笔。因此当基督来的时候，他说神并非不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是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为什么？因为神真的大有智慧，神的智慧远远超过所罗门，基督远远超过所罗门，但是基督体谅我们的软弱。我们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关心别人、爱护别人的时候，我们都要切实的知道说别人会有软弱，我们能不能体谅别人的软弱。当保罗在教会里面指导教会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来彼此的担当。讲的是什么？实际就是讲到说我们要一定要体谅对方的软弱。我们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行在一个错误中间，我们要用爱心把他挽回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同样我们也要说为什么非要用爱心来挽回，因为我们要体谅他也有软弱，他会被罪给困住，他会被罪所捆绑。我们需要知道指出他的罪是一个方面，我们要把他挽回回来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彼此之间的体谅。所以在所罗门这样的智慧中间，他有非常好的智慧，但是他的智慧与我们的主相比，他的智慧有非常多的不完全，有非常多的不完美，而这一些不完美恰恰最后是使得所罗门整个的统治或者说治理国家到最后产生了一个失败。好，这个是讲到了神的一个赐福。那后面有一我们回到第三章的第十四节，第十三章的第十四节。所以这时候神对所罗门又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好，这段话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呢？因为在其他前面神有没有加条件呢？没有加。神就是说你不是没求吗？我都给你尊荣，这个富足尊荣无可比拟，我都给你。但是在这上面加了个条件，说你若遵行你父大卫的这个你若是效法你父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诫命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上帝给加了一个条件。那最后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什么时候继位，那个准确年代没写，但是所罗门在位40年。所以普遍大家目前推算，因为说他是少年人，这个话一般在以色列的观念中间，这个少年人不会最大不会超过25，那么就算是25岁，40年他只有65，所以所罗门算不算一个长寿的王？其实所罗门不是个长寿的王。那我们就知道在这段话里面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神要所表达所罗门到最后他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因此上帝对他的应许中间，当条件不满足的时候，不是上帝的应许落空，而是他自己错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说话非常精确，说你若遵行我的道，我就让你长寿。可是所罗门最后的结果恰恰是没有遵行上帝的道，因此所罗门也不是一个长寿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知道说，从外邦人的角度讲，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所罗门有很多的财宝，有个电影叫所罗门的宝藏，所罗门王的宝藏等等，都这个电影里面就知道说啊，很有智慧，很有宝藏。但没有一个人说所罗门是长寿，为什么？因为圣经在这里面写的最后他没有完全遵行上帝的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所罗门跟上帝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上帝对他有一个回应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可以说让我们学习到非常多的内容，让我们可以知道说今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家里面来去服侍，这一点就是上帝格外的恩典。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会讲到说啊，那就好像你讲来讲去好像都像是你们这个长老牧师或者是这叫同工那个内容，好像作为我一个普通会众，我好像这跟这个内容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不是的。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在上帝的面前行走。什么叫行走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每一个人对上帝都要有一个服侍的一个观念。那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作为我们的应用，也是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是在以弗所书的2章1-10节。以弗所书2章1-10节。 我知道这以前是咱们师母最喜欢讲的一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是讲布道会的时候非常好的一节经文，但是我仍然用这节经文继续来回到我们这个里面，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所以这段经文如果要是把它按那个名字的话，中文咱们副标题有的时候叫出死入生，但实际在这里面更准确的应该叫讲两个行走，可能更加表达这层含义。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我们停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节的那个行事为人的那个行，就是指着我们以前就是以这种方式在神面前行走的。我们以前就是以这种方式在神的面前行走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那说我都不认识神啊，那说我不认识神，我们还会怎么在神的面前行走呢？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因此你不要说我不认识神，你就不在神的面前行走。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早已在你心中显明出来。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上帝面前的。所以大卫在诗篇，不是大卫，就对不起，诗篇第139篇说，我到哪儿可以躲避神呢？我展开清晨的翅膀跑到地极的时候，神在那里；我跑到阴间，神在那里，神无处不在。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躲避神的。因此哪怕我们这一群人在当时没有信主的前提下，我们仍然是以自己的方式，以这种罪恶的方式在神的面前行走，这就是第一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为什么说两种行走呢？跟我们都有每个人很大的关系。我们以前就是按照这种空中掌权的首领，按照这个邪灵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的时候，我们是照着那个方式去做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败坏，我们有很多的嫉妒，我们有很多的纷争等等，这些在我们以前的生命里面，我们的老我中间一直是如此。但是上帝对我们又如何呢？第五节和第六节，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怎么样活过来。所以死而复活不是一个我们将来会经历的事情，我们在今天能够信主，能够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已经开始。所以今天我们在主席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我们在地如同在天。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复活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新生命已经在基督里面。正是因为我们的新生命在基督里面，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哦，将来升天，那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就是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既在地上，我们也在天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救恩已经使我们在基督里。既然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今天在哪里？基督在天上。我们就会在地上过着一个不同于地上的一个生活，我们可以行走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行走的方式。这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所讲到的，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二个行就是在最后一个字，叫我们行的。我们是可以在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新的生命里面，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去行走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两个行走中间的变化。因此在上帝的面前的行走不是说仅仅是一个牧师啊或者一个长老所做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行走。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行走的时候，都要解决一个诚实的问题，都要解决一个公义的问题，都要解决一个这个正直的新的问题。换句话说， 每个在上帝的面前的人都要随时省察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与神话语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真的是明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在地上学习的是一个君王的治理。否则的话，西敏小要里问答说，当基督成为君王，为我们的缘故成为君王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干嘛？我们需要去学习君王的治理。那这种君王的治理从哪个观念来的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行走的人，每一个在上帝面前行走的人都需要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与神的话语有个正确的关系，与弟兄姐妹有个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所罗门的祷告并不是一个他个人与上帝的祷告，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这段祷告里面都要去学习我们在教会里面如何侍奉神，我们在教会里面如何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你的丰富的话语里面来学习。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有非常多的亏欠，我们有很多的不足，主啊，都愿你来洁净使用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更加的合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更加的彼此相爱，在你的话语真道上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一起以这个诚实公义正直的心在你的面前行走，也求主特别的继续的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成为你的金灯台，让我们把你的爱能够真的是传扬出去，也借着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里面的归正，让我们可以为你打美好的胜仗。主啊，谢谢你，愿主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们。好，谢谢。